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1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欧盟指耶路撒冷必须是两国首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呼吁拥核国家签署禁核武条约。联合国称解决朝鲜半岛危机刻不容缓。此外，台湾中华大学副教授曾建元虽然大力支持全球马格尼兹基法，但他敦促美国政府加强名单审议程序的合法性，令外界不会将这类名单误以为是政治工具。他解释说，
这个程序呢，如果越公开啊，越透明的话，它就越有对全球啊宣示的这个效果。
曾建元话：这个程序如果越公开越透明化，对全球就越有宣示效果。所以，如果你冇经过一个公开程序或者系片面嘅行政上嘅程序，咁样好容易落人口实，变成话佢系程序上有所偏差，或者被人指控话系另一种嘅政治迫害。一时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表示，他认为绝大多数或者所有欧洲国家都会仿效美国总统川普，将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并且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内塔尼亚胡在布鲁塞尔当住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的面话，川普承认耶路撒冷是将事实摆在台上面，和平必须要以事实作为基础。他说，
There is now an effort underway to bring forward a new peace proposal by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on。
内塔尼亚胡话，现时正是努力推动美国政府提出新的和平建议，他想他们应该给和平一个机会，他想他们应该看到提出的是什么，看看他们能否推动这个和平。但是如果他们开始，他会强调要承认犹太人的国家，这个事情一直是关于犹太人的国家，现时是巴勒斯坦人承认犹太人国家的时候了，他们都应该承认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以色列首都就是耶路撒冷。而莫盖里尼说，在耶路撒冷的问题上，欧盟将会继续遵守国际共识，直到他的地位通过以巴和平谈判得到解决。他说，
This is our consolidated position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respect the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Jerusalem。
莫盖里尼说，这些是欧盟固有的立场，他们将会继续尊重关于耶路撒冷的国际共识，直到圣城最后地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直接谈判得出结果为止。他们希望双方能够在国际社会支持之下展开有意义的直接谈判。莫盖里尼承诺将会加强与中东地区伙伴的合作，包括埃及以及约旦，与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即使是在目前很困难的时刻，亦都要重启和平进程。莫盖里尼又说，目前最坏的局面是暴力和紧张的升级，他以最强烈的方式谴责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袭击。在启程前往布鲁塞尔和欧盟国家外长举行会晤之前，内塔尼亚胡批评欧洲国家领导人反对川普承认耶路撒冷，并且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是虚伪的。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警告说，世界距离毁灭只差一次冲动的发火，他们呼吁拥有核国家签署一项联合国条约，全面禁止核武器。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负责人菲恩在领奖的时候问话，是终结核武器抑或是核武器终结大家呢？菲恩特别警告，在北韩进行核试验之际，北韩和美国相互的战争威胁令到全世界处在距离彼此毁灭仅是一次冲动之后的法怒之遥。诺贝尔奖的评委会赞扬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2017年推动联合国达成禁止核武器条约所做的努力，总共有122个国家签署，但是公认的9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无一签署。三个拥有核武器的西方国家，就是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大使集体缺席了颁奖仪式，而仅是派出低一级别的外交官，这打破了惯例。 同菲恩一齐上台领奖嘅，仲有85岁嘅广岛原子弹幸存者失落。失落目前系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嘅一员。联合国表示，和平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刻不容缓。联合国副秘书长费尔特曼呢个星期访问咗北韩，并且同北韩外相李英浩以及副外相朴明国会晤。北韩官方媒体表示，会谈结果双方同意定期进行沟通。北韩国家媒体朝中社星期六表示，这个最新发展是费尔特曼最近对这个孤立国家进行了4日的访问的结果。联合国一名发言人说，三名外交官就朝鲜半岛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当前的半岛形势是全球目前最紧张和危险的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北韩官方媒体说，费尔特曼这次的访问有助于加深北韩和联合国秘书处之间的了解。费尔特曼是在美国和南韩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年度空中联合演习结束之后马上访问北韩。美国阿拉巴马州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谢尔比星期日表示，阿拉巴马州应该得到比联邦参议院候选人罗伊摩尔当选更好的结果。摩尔被控在40年前，亦都就是他30多岁的时候，同一名10多岁的少女有不当的性接触。已经担任美国联邦参议员30年的谢尔比对 CNN 表示，他已经在星期二举行的参议员补选前投下了缺席选票，但是他将票投给了一位名字不在选票之上的卓越的共和党人。谢尔比拒绝透露这位共和党人的名字，他说他希望共和党人赢，但他希望这次是一位名字不在选票上的共和党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世界人权日，维权组织敦促美国制裁侵害人权的个人。在12月10号星期日，世界人权日，中国人权倡导团体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是否会落实今年较早时候的承诺，按照全球马格尼兹基人权问责法对践踏人权的个人实施制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今年9月，由23个人权组织结成的联盟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一份审议名单，上面有17名警察局长、检察官和安全部门负责人。人权组织称这些个人为人权恶棍，他们来自全球15个国家，包括中国以及中亚国家。他们被控卷入对囚犯实行酷刑、处决或者致他死亡的案件。如果名单获得批准，美国政府将授权实施制裁，包括对这些人权恶棍实施签证禁令和资产冻结。2012年，美国通过马格尼茨基法，冻结与俄罗斯黑幕揭发人谢尔盖·马格尼茨基2009年死在监狱事件有关的俄罗斯官员的资产，并禁止他们前来美国。2016年12月，前总统奥巴马签署全球马格尼茨基法，将范围扩大到全球。这项法案要求川普行政当局在12月10号之前向国会报告行政当局按照本法所实施的制裁。川普总统在今年4月给国会议员的一封信中提到，行政当局支持这项重要立法，正在积极确认该法案可能适用的个人和实体，并收集实施法案的必要证据。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星期五说，政府不就调查现状和将个人或者实体指定为制裁目标的计划发表评论，而且在报告提交国会前无法谈论落实法案的问题。这位官员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他们总是欢迎并赞赏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根据法案第12639C 节，他们考虑监督践踏人权和腐败的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符合法律指定门槛的可信信息。列入非政府组织递交的名单包括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振华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陶晶。维权联盟指责两个人在中国维权律师曹顺利2014年死亡事件中负有指挥责任。据报道，曹顺利直到病情非常严重之前一直被拒绝医治，中国政府否认这个指称。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共同发起人滕彪说，
让他们无法得到签证进入美国及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财产，禁止他们在美国。
滕彪说，一旦被列入名单，傅振华和陶晶受到的制裁将包括无法得到签证进入美国、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他们在美国进行交易等等，这样就会对中共的官员起到非常大的震慑作用。滕彪说，法案规定的制裁是使中国官员不敢践踏人权的最强大、最有效的工具。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差的人权纪录之一。滕彪还说，如果川普总统在纪念今年世界人权日之际通过批准这份名单，并重申他对这项法案的支持，全球人权组织将大受鼓舞，并准备明年提名更多的中国人权恶棍，包括那些应该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死负责的人。目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说，
中共的最高层要对刘晓波的判刑、监禁、虐待和最后致死要负责。
滕彪说，中共最高层要对刘晓波的判刑、监禁、虐待和最后的死负有责任，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在搜集资料的时候要找那些更直接相关，比如说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还有监狱的负责人。人权倡导人士说，这份名单将不会包括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因为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对现任领导人实施制裁可能会导致报复，从而可能破坏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除了维权组织之外，代表法轮功修炼者的律师亦在九月另行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一份践踏宗教权利者的名单。台湾法轮功律师团成员律师朱婉琪说，
因为我们在18个国家跟地区控告过江泽民，西班牙在2009年还起诉了江泽民，所以江泽民是头号。
朱婉琪说，他们在18个国家或者地区控告江泽民，西班牙是在2009年还起诉了江泽民，所以对法轮功来说，江泽民是元凶。法轮功递交的名单上有以江泽民为首的几百人，美国国务院是否是审议这份名单目前还不清楚。不过人权活动人士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忽视他们的建议，他们会深感失望并要求解释。朱婉琪说，
会进一步的去询问，就今天国务院呢，或者说川普总统，他们对于我们名单上面。
朱婉琪说，他们会进一步的去询问国务院或者川普总统对他们名单上面所提供的实证是怎样判定，法律和标准在哪里，他们希望能够有透明化，然后告诉他们怎样申诉的管道。滕彪说，如果未能产生这样的名单，这个不单止会使人权组织失望，还会显示川普总统更重视与中国的贸易而不是人权问题。台湾中华大学副教授曾建元虽然大力支持全球马格尼茨基法，但是他敦促美国政府加强名单审议程序的合法性，使人不会将这类名单误以为是政治工具。曾建元说，
如果越公开越透明的话，它就越有对全球宣示的这个效果。
曾建元说，这个程序如果越公开越透明化，对全球就越有宣示效果，所以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公开的程序，或者是片面的行政上的程序，这个容易落人口实，变成说它程序上有所偏差，或者被人指控说这个是另外一种政治迫害。曾建元教授还希望其他政府，包括台湾政府，亦能够通过类似法案，联手使国际上那些践踏人权的人接受公义的惩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陈景恩在天安门表演行为艺术纪念六四而遭劳教的北京宋庄艺术家华聪，近日因用手机记录北京大兴区驱赶低端人口事件并传上网，被警方搜捕而被迫逃亡，四处躲避。华聪自12月7号逃离，并随后两晚发出视频之后，12月10号下午在国际人权日当日再发布多个短信视频报平安，透露将会在朋友帮助之下乘坐私家车转移到另一个城市。有分析表示，当局要搜捕华聪，就是要将敢于揭露社会真相的人消灭声音，侵犯了公民的基本人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何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今年48岁嘅华聪12月8日晚响推特上边发布嘅消息话，佢因为近期记录咗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11月18日大火之后，以及系随后当局展开嘅大规模驱赶低端人口嘅情况，并且系发到个人社媒而受到当局嘅打压。华聪表示，警方响12月7日响新建村多次想将佢带走，但系村民架起咗人墙将佢保护起嚟，并且护送佢离开。当晚大批嘅警察到通州华聪住处。在和朋友的家里面是首部华聪被迫逃离北京，是东匿西藏，不敢使用身份证搭乘交通工具，甚至不敢去探望生病的父亲以及是要过生日的女儿。华聪在12月8日晚向外界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不出国不妥协，坚持讲真说话的公民权利，呼吁外界关注中国因言获罪的公民，要求释放政治犯，停止对他个人的迫害。而在12月9日晚，华聪再次发出视频话，目前他正在一间小咖啡馆里面是匿藏，但是咖啡馆打烊之后他不知道是匿在哪里。华聪逃亡在网媒引发了巨大的反响，网民呼吁声援一起保护他，亦都有人希望他能够逃往国外。有网民评论表示，华聪北京排低端第一个跑现场的采访，做了记者应该是做而不敢做的话，华聪令记者是羞愧。即将在朋友帮助底下转移到其他城市的华聪，12月10日在网上上传8段每隔5分钟的视频，讲述自己的经历，并且在国际人权日以白水代酒，祝愿所有的人能有做人的权利，有讲说话的权利，或者是去争取这些权利。来自辽宁，在北京发展了10多年的华聪，2012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发表了纪念64的行为艺术，被劳动教养1年3个月，随后每年6月以及是北京敏感期都会失去的自由，被旅游、被看管、被关在收押所里面、被威胁、被驱离北京等等。今年19大的期间，华聪被软禁在家里面大约2个星期。在国际人权日被软禁在家48小时的中国人权活动家欧盟萨哈罗夫奖得主胡佳星期日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华聪所做的不过是最简单的记录以及是分享，完全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但是他揭露真相令到当局难以容忍。
对话语的这种追捕也罢，追杀也罢，他要封锁你的话语权。
胡佳表示，对华聪的这种追捕也都算，追杀也都算，他要封锁你的话语权。他的问题就是在于华聪是揭露了真相，真相是不可以公开，不解决问题，将这些提出问题的人是解决了他，这个是一贯的做法。胡佳在2007年被捕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罪名就是给予那些批评政府、批评体制或者是说揭露真相的人准备的。目前暂时安全的华聪表示，他将拍摄到的视频分享，希望外界了解北京外来人口的生活困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被侵害，即使他被捉或者是入狱亦都会面对强权，争取公民的基本权利。胡佳表示，当局是想通过华聪消声，是制造令到其他人噤声的寒蝉效果，没人再敢出来揭露真相。
要用对你的这种威胁来给你个人增加你的痛苦，或者
胡聪表示是要让你的这种威胁来给予你个人增加你的痛苦，或者说追击华聪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说消除他一个人的影响，是说用这种追击的方式是警告其他手里面拿着手机已经拍摄到还未有分享的人，或者是你准备去拍摄的人，如果你们这样做，这样华聪的遭遇就是你们的下场，一定要做得到，绝对没有中国公民敢去揭示他这次清理低端人口当中所犯下的这么多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北京大兴区新建村一处公寓11月18日发生一场大火，造成了19个人死亡，这个为当局驱赶外来人口提供了机会，随即以排查安全隐患为理由开展为期40日的大整顿。北京掀起的这场暴力驱逐外来人口的行动有效转移了公众对火灾的关注视线，但是导致了数以万计在北京的外来劳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包括老人以及小孩在内的大批人在起初几日被迫露宿街头，引发了舆论强烈谴责以及是外界的反弹。而作为画家的华聪从11月25日开始在街头拍摄外来人口被逐后留下的场景，废墟的现场一片狼藉，视频广泛地传播，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从上任之前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电话，到了上任之后的很多行为都同过去美国政府的传统做法极为不同，亦是美国传媒和民众热议的话题。这个星期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就是其中最新一个例子。有分析人士认为，川普这种非典型的操作模式可能对台湾反而有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研究外交实践的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萨特认为，川普善于在紧张情境下处理议题，不畏惧对手批评的操作模式，与不愿意与美中关系紧张、对中国小心翼翼的奥巴马总统相比，川普显然完全不受既定政策的限制，亦更愿意挑战美国传统立场的束缚。这个或者对台湾是个有利条件，亦表现在他愿意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的一场美台关系研讨会上，萨特提到上述的看法。他说，即使自从70年代后期至今，美国政府一贯宣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实际上这个政策并非毫无弹性，其中的微妙变化以及在政策上的实践完全是情况而定，而并非一成不变。2001年老布殊总统宣布售台150架 F-16 战机就是一个例子。萨特说，虽然川普本人在竞选期间没有对台湾明确表态，但是共和党党章和川普团队中有很多成员对中国态度非常强硬，这个是川普和奥巴马政府不同之处。但是他是否意味着川普可能改变对台政策，目前并不明确。萨特推测几个可能对台湾有利的领域，包括美国国防部正在规划中的印太战略，台湾或者在其中有一个角色，美国或者对中国军力扩张对台湾的威胁采取作为，或者会考虑重启美国对台政策检讨等。不过萨特认为，另外还有一个对台湾有利的发展，是川普宣示将以双边经济协议取代多边机制的立场，或者有可能考虑与台湾签双边贸易协议。这个因为台湾已经在为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进行准备，是一个最合适的双边协议对象。萨特说，双方可以齐聚一堂开始讨论这个议题，解决彼此的分歧，因为放眼亚洲他没有看到其他可能的对象，但是他看到台湾。此外，川普亦需要这个双边协议，他需要使大家知道他的政策是有效，告诉大家知，你们看我的政策有结果，我们有一个双边贸易协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梅尔泽亦认为，过去一段时间台湾为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正在寻求缩细与国际多边体系以及贸易伙伴之间的障碍，但是加入 TPP 不单止要面对中国对其他 TPP 成员的压力，亦需要美国的全力支持。如今美国退出 TPP， 对台湾来讲未必不是一个机会与美国签订双边协议。不过台湾亦必须在市场准入、自由化以及对美国投资上做更多努力。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亦认为，台湾应该在一些包括法规松绑、农业、服务业市场准入等议题上主动采取作为，改善美台经济关系，对于川普政府重要的贸易赤字、外国投资、增加美国就业等问题上做出正面回应，以便说服川普政府将台湾列为贸易协议的优先对象，强化美台经济关系，协助台湾壮大经贸实力，避免一个脆弱的台湾成为中国的猎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之一中石化旗下的一间美国分公司，在11月27号在美国德州休斯顿市一间联邦法院起诉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索赔$23,700,000，另外附加和2012年5月份的一份$43,500,000钢筋供应合同有关的惩罚性赔偿。那就表明着，随着委内瑞拉这个南美奉行社会主义国家陷入更深的经济和社会混乱，中国方面对他未偿付债务失去耐心。据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传媒睇到的法庭文件，中石化称这份合同有一半的金额尚未支付。这一批45,000吨的钢筋在2013年交货。中石化指控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使用一间资本金不足的壳公司，它唯一目的就是要防止中石化获得赔偿，仲称其行为构成故意的虚假陈述、欺骗以及隐瞒重大事实，并指控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几间公司合谋蓄意欺骗中石化。这次法庭纠纷涉及金额并不是很大，但它暴露出控辩双方更大层面的关系正在分崩离析。2013年时任委内瑞拉石油部长拉斐尔·拉米雷斯曾经表示，中石化当年9月份同意对委内瑞拉的一个油田投资140亿美元。根据智库美洲对话组织营运的中国拉美金融资料库的资料显示，这一笔投资是在2007年到2016年期间，中国对石油资源丰富的委内瑞拉总计620多亿美元投资和放贷的一部分。但由于油价从2014年的顶峰回落，以及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产量下滑，委内瑞拉方面难以偿还债务。投行卡拉卡斯资本市场的拉斯达伦表示，他说看到这些我们就知道中国不会救助这些人了。达伦一直在密切关注委内瑞拉，亦都是第一个向他的客户透露这些法庭档案的人。达伦说中国已经不会再对委内瑞拉的债务进行延期，他们已经失去信心。目前唯一看起来还愿意支撑委内瑞拉的外部债权人是俄罗斯。在11月份就在委内瑞拉宣布违约之际，俄罗斯同意重组委内瑞拉欠落的31亿5千万美元的债务。目前中石化律师拒绝对这件事置评，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则没办法取得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海洋和河流当中都充满了生命，多数都不是我们肉眼所见。在大部分水域中，每立方厘米中就包括了很多微生物、细菌、浮游动物以及单细胞生物等叫做浮游植物的东西。这些都是食物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家现在利用卫星来观察和研究这些微小的生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森林经常被称为地球的肺，但是实际上地球上一半的氧气是通过微生植物形态的有机体产生。这些有机体被称为浮游植物，它们生活在水生环境之中。海洋学家伊雅娜·策蒂尼奇说，
The same way as the plants do this on land, they convert this lifeless carbon.
策蒂尼奇说就好像陆地上的植物一样，浮游植物将没有生命的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转变为生命形式，它们将没有生命的碳转变为我们需要吸入的氧气和它们食用的糖分。伊雅娜·策蒂尼奇是大学太空研究协会的海洋学家，他说有大约5,000种已知海洋浮游生物，他们分布得很不平均，因此最好是从太空来观察他们在地球上的分布。他说
What I do, I use color. I look at the color of the ocean, the way that this color of the ocean changes when they're present.
策蒂尼奇说他利用颜色去观察海洋的颜色，看浮游生物出现后海水的变化。浮游生物生活在水下阳光所能够射入的深度，海洋和湖泊的回暖以及养分的存在都能够导致某种浮游生物过度繁殖，结果就会释放毒素。策蒂尼奇说
They might be not so poisonous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live in, so the little fish or the things that eat them.
策蒂尼奇说他们或者不会毒害自己所在环境，亦不会伤害以浮游生物为食的鱼类，但是会被人类或者其他动物比如海豚和鱼类造成极大的麻烦。有关部门利用收集到的数据制定鱼虾养殖的政策，决定海滩是否关闭和制作未来的气候模型。
One thing that we have to do is just be aware of the things that we do, even the smallest things.
策蒂尼奇话：佢哋必须解释佢哋所做嘅事，即使系好细嘅嘢，佢哋喺生活中做出嘅，哪怕系最少嘅选择，最终都会对地球生物多样化产生影响。美国太空总署计划喺2022年。发射新的地球观测卫星，所携带的相机可以更好地区分海洋和湖泊中生物的多样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纽约市发生爆炸案，四个人受伤，嫌疑人被捕。法国全球回收部分婴儿奶粉，中国去年严厉封杀维权网站及网络上的言论。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纽约警方说，星期一早上在位于纽新航港局客运总站附近发生爆炸之后，四个人受伤，包括嫌疑人。警方证实这名男子是唯一在爆炸现场受伤的人，当局还没有确认用的是哪一种爆炸物。较早时的报道显示，爆炸是由一个管道炸弹造成的。该地区的三条地铁线正是被疏散，其他线路的地铁就绕过位于曼克顿时报广场中心的第42街站。该处是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推特上面表示，川普总统已经听取了有关的简报。纽约州长库默和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亦都得到了简报。法国在查出沙门杆菌问题之后，下令在全球范围内召回它的乳制品巨头奈克塔利斯生产的几款婴儿奶粉和婴儿油食品。法国经济部下令终止推销和出口2017年2月15号以来奈克塔利斯在克拉翁厂生产的几种婴儿营养的产品。法国消费者保护机构在声明之中说，拉克塔利斯在疫情最初报告之后未能够有效控制污染，这次召回包括出口到非洲、亚洲、欧洲以及拉丁美洲市场的产品。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日，中国一些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被上纲软禁，但一些地区的维权者和访民就走上街头游行或者举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的状况，要求政府保障维权公民的天赋人权。同时有分析表示，中国人权状况过去一年多大幅度恶化，尤其是网络封杀日益严重，很多维权网站受到打压，活跃人士遭受到当局的拘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紧急撤离在叙利亚首都外被叛军控制的郊区内滞留的137名病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星期日发表的声明之中表示，据当地援助工作者报告描述，自从2011年发生冲突开始以来，一个国际援助车队在今年11月底一次罕见的到达大马士革东部古塔区的一个街区的时候，发现了当地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自从2013年以来，拥有40万居民的东部古塔区已经被切断粮食和医疗的援助，空袭已经摧毁了医院和社区，造成了营养不良和疾病的蔓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据报有5名儿童因为缺乏医疗而死亡。乌克兰数以千计人星期日举行集会抗议逮捕反对党领导人萨卡什维里，要求将他释放并且弹劾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乌克兰官员指责萨卡什维里教唆一个由前总统阿鲁科维奇领导的所谓犯罪集团。阿鲁科维奇2014年被迫下台之后逃往俄罗斯，他们还指责萨卡什维里领导的抗议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阴谋的一部分。星期日早上，当局在美国南加州的圣巴巴拉县落了新的疏散命令。目前该州正是燃烧的最大的野火，威胁了一些沿海的城镇。星期日较早时，卡平特里亚和蒙特斯图的居民奉命撤离，因为托马斯大火进一步向洛杉矶以西大约160公里的圣巴巴拉蔓延。托马斯火灾已经迫使8万8000多人疏散。 肯尼亚反对派星期日表示，他们已经推迟他的领导人奥廷加举行总统就职仪式的计划。奥廷加抵制了肯尼亚10月份举行的总统大选。肯尼亚全国 Q 级联盟员计划在星期二，也就是肯尼亚的独立日这一日，为奥廷加举行模拟总统就职仪式。大约在两个星期之前，肯尼亚总统肯塔亚宣誓就任他第二个总统的任期。肯尼亚全国超级联盟表示，举行模拟宣誓就职仪式的决定是在与肯尼亚国内和国际联络人进行了广泛磋商和接触之后做出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由10月29号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钟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另外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还有一个钟头的电话热线时间，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再重复一次，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回来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玩具制造商乐高在中国公司侵权案中获判胜诉。另外亦都会讲到美国的医生用病人自己的细胞来到修复关节，亦都会介绍到美国马里兰州高中学生学习助理护士项目。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美国维吉尼亚州的议员说，鸦片是社会问题，亦都是他自身的切肤之痛。鸦片成瘾已经成为美国一个危机，鸦片使用过量去年在美国夺去了大约64000人的生命，成为50岁以下美国人的头号死因。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服用鸦片成瘾，政界人士开始找办法去解决这个不断蔓延的流行病。一位维吉尼亚州的议员将鸦片问题当成自己的核心议题，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切肤之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发自维吉尼亚州上蒂利的报道。
维吉尼亚的州议会代表约翰贝尔努力服务本选区的民众，他的议题包括妇女权利和平价医疗，但是他最近的焦点是鸦片成瘾危机。这种执着开始于他的一个发现，他的儿子乔什亦成为瘾君子。他说
He was in a car accident 7 years ago, and in the car accident, he injured his neck.
贝尔说，七年前他出了一场车祸，伤了条颈。他的儿子乔什贝尔回忆说，他们照了 X 光，没发现任何问题。医生看了一眼他条颈，就给他一些维柯丁。约翰贝尔说，他走出急救室，带着90日的鸦片处方，可以再拿5次。他说他记得回到家的那个夜晚，他就吃了药，感觉就好像第一次体会到爱。他说吃完第一次处方开的药之后就已经上瘾了。乔什的鸦片成瘾很快从药片发展成海洛因。他说
The high was so powerful, I felt like what I felt like early in my addiction, it just got terrible.
乔什说那些药很强劲，那种感觉和他成瘾之初时的感觉一样，后来变得可怕。乔什的毒瘾失控的时候，他去了疼痛管理诊所求助，但是无济于事。他说
Doctors spent very little time with us as patients. We never talked about recovery, we never talked about therapy.
乔什说，医生在他们病人身上花的时间很少，他们从来也都没有讲过戒瘾，从来也没有讲过治疗。医生总是说，这个是他给你开的药，没有警告，他们从来也不告诉他这个会带来更大的副作用，或者他会吃上瘾。由于乔什住在德克萨斯，他的家人没有意识到他的痛苦挣扎。约翰贝尔说
You know, looking back, we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addiction, and we didn't know what.
约翰贝尔说，回首往事，他们当时真是不明白成瘾的问题，不知道要寻找什么迹象来发现他在这段时间上了瘾。贝尔说，他爸爸一发现真的就是当日就南下飞到德克萨斯，他的戒瘾之路就从那一日开始。贝尔说，去看他的时候，他向他解释了发生的一切。他跟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好锡他，好支持他。家庭支持是戒瘾康复的关键。贝尔说
Drug addiction or any addiction is commonly called a family disease.
贝尔话：食药成瘾或者任何成瘾，通常都被称为系一种家庭疾病。佢觉得呢一种描述好正确，因为痛苦嘅唔单止系成瘾者本人，而系全家。约翰贝尔竞选时带住儿子乔什走上街头，逐家逐户敲门。佢话公开应对呢个问题系关键。佢话
：Often people view addiction as something that is negative. It's people.
贝尔话。民众经常对成瘾的问题持负面睇法，觉得成瘾者都是那些在大桥底下搭帐篷住的无家可归者。但是事实是，鸦片成瘾今日波及到每一个族群、每一个收入层，波及到大城小镇，波及到美国各个角落。在一次市民会议上，州议员贝尔话俾大家听，对佢嚟讲，呢个系个切身问题。身为本州的立法人员，贝尔一直用自己的经历和职位推动改变。他说
：，So we put in a limit on how much can be prescribed for acute pain of an opioid.
贝尔话：，所以他们对急症室开的急性止痛鸦片处方药数量实行了限制。他们还将资金投入到纳洛酮这种药，如果很快服用，可以逆转鸦片服用过量。他说他们投入$2,400,000以确保他们所有的第一响应人有能力提供这种救命药。贝尔最近在自己的选区当选连任，他计划继续推动解决鸦片危机。他说他不是什么特殊人物，他是一个儿子染上毒瘾的父亲，好像他这样的人太多了。他们越是能够多多分享他的故事，就越能够使这个问题走出阴影，摆在大家面前，等大家能够加以改善，帮助那些正在挣扎的人。乔什已经有9个月没有沾染鸦片，他迫切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来帮助他人。他说他们所希望的只是一旦他们找到戒瘾之路，就要帮助他人找到戒瘾之路，因为他们知道他有几咁黑暗，亦知道不再生活在谎言中的感觉是几咁美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博从维吉尼亚州上蒂利法尼报道。
护士是医疗照顾系统中的重要角色，他们要负责的事项很广泛，亦都需要熟练而且实用的技能。在美国马里兰州的罗克韦尔市，一个助理护士 CNA 项目令到高中生有机会去探索现实生活中的护理工作。要通过认证考试开始医疗照护工作，必须通过这一项训练。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蒙哥马利社区学院的护理学教授霍尔首先问他学生要怎样开始呢，学生回答说要敲门。护士助理专业的学生首先要学习怎样向病人自我介绍，他们每日都互相训练护士所需的不同的技能，从量脉搏到测血压，以至到彻底洗手。然后学生开始第二阶段的训练，同实际的病人见面，学以致用。助理护士学生海莉威尔逊是这样讲的。
I think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ve learned is about one patient care, like how to treat patients, even if I want to take.
佢话佢认为佢学到嘅最重要一件事就系病人照顾点样去对待病人，即使佢唔只系要做护士，想要更进一步成为医生，让病人的心理情绪和身体合一，确保你尊敬地好好地去对待他们，这一点也很重要的。盖瑟斯堡高中有10多个学生参加了这个项目，海莉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个项目的第三年。另一位学生纳塔利亚埃斯川达阿奇瑞是这样讲。
Ever since I've been little, I've been wanting to do something in nursing and helping others because I really.
佢话佢从细个开始就想做护士噶啦，帮助其他人，因为佢真系好中意做呢啲嘢。咁对于好似纳塔利亚呢啲年轻又有理想学生嚟讲啊，呢个免费项目系无价噶。霍尔话。
There are 20 skills that they have to be able to perform before we can graduate them.
霍尔话。我哋要求佢哋毕业之前必须掌握20个技能。佢仲话，当课程结束有咗成绩之后，佢哋会从马里兰州获得到执照成为助理护士，佢哋可以继续学习获取老人病学助理护士执照。助理护士训练项目设喺当地一个退休嘅住宅社区，这个社区附带有老人辅助生活区。这个项目系由神经科医生威廉莱希创办噶，佢亦都系呢个社区嘅理事。英格里斯德医疗照护中心行政人员约翰霍利最后是这样讲。
The vision is simply to provide individuals an opportunity and to provide for the best care that people can receive.
他说他预想到的就是提供个人机会以及向大众提供最好的照顾。中心的住户欢迎年轻人。住户许巴克说他觉得没问题，他只是对他们感到比较好奇。而阿奇瑞说他学到更多怎样跟其他人有更好的连结和互动。他认为你需要有耐性，有动力。在医护行业要成功，就必须学习有自信地互动以及注意每个细节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发自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的报道。我们的膝头哥承受的压力比其他关节都重要高，这样或许难怪很多人都会因为膝头哥的痛楚而苦恼。现在医生能够利用我们的自身或者其他人的人体组织来到消除膝头哥的痛楚。据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膝头哥是我们身体中最大最复杂的关节，不理你是不是职业运动员，我们都不断地使用膝头哥。莫尼卡贝兹是密苏里大学校友行军乐队的成员，几年来他的右边的膝头哥不时痛楚，他亦都担心膝头哥会一直痛下去好唔翻。佢话
：I felt like all hope was lost. I was going to be sad and bent over.
咁佢话佢觉得好似失去咗希望，感觉自己今后会好难过地跛下跛下咁样走住路。任何年纪嘅人嘅膝头哥都可能受损噶。少女喺青春期发育期间尤其容易患上膝头哥嘅损伤。研究人员发现这个年龄的腿部肌肉需要额外的说明来强化它们，运动有帮助，但有时候手术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医生可以用金属或者是塑胶的材料替换膝头哥，但是还有其他的方法的。贝兹有资格获得到密苏里大学开发的手术程式生物关节。密苏里大学医学院的詹姆斯·库克医生说
She's too young and too active.For the artificial complete replacement, so fortunately now we have BioJoint for those patients.
佢话佢太年轻太活跃，唔能够使用人工替代关节。幸运嘅系，我哋可以为佢提供生物关节。生物关节用供体组织同埋骨头替代患者受损嘅膝头哥。目标就要最终停止使用金属同埋塑胶。密苏里大学骨科研究所嘅詹姆斯·斯坦纳尔德医生系咁讲噶。
Instead of bringing a man-made material that's our best effort at replicating what nature or God has given you，
佢话我哋唔系引进人造材料，而系尽最大努力嚟到复制大自然或神给予俾我哋嘅嘢，引入完全相同嘅材料，所以系一种移植。这个技术都可以用于其他关节的。还有一种方法专门医治膝头哥，就是用患者自己的软骨。密苏里大学骨科研究所的萨斯·舍尔曼医生是这样解释的。
Through a small scope procedure, we take your cells from a non-essential aspect of your own knee.
他说我们通过微型手术从你膝头哥不重要的部位获取细胞，这个过程不会造成伤害，然后将细胞带到实验室去扩大和繁殖，最后再将你的细胞移植回去。医生将这些细胞放在支架或者架上面，它被切割成适合膝头哥缺损的尺寸，好像在路上修补个窿那样。医生还强调，大众可以通过运动前的热身和防止额外的重量来保护膝头哥免受损伤。至于莫尼卡贝兹，他接受手术已经有一年多了，他还参加了母校的行军乐队演出，只是这次迈步起来并没有痛楚。他最后说
I am so able to do so many things. That's the part I love about it. Monica's
他说很多东西我都非常胜任的，所以我非常高兴。莫尼卡回来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纽约上周的估值交易商贾斯汀·扎勒从八岁开始就收藏图书，高中时期他发现自己擅长图书交易。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扎勒在越战初期进入大学，当时中国的友谊商店引起他的注意，他从那里订购了一本《毛泽东语录》和一幅毛泽东主席画像的刺绣，这个是扎勒最早接触毛泽东时代的物品。 但当时并未放在心上的。习勒后来一直想去中国大陆，并最终在1998年成行。在旧货市场上，他看到毛泽东的塑像、毛泽东茶壶以及各种毛泽东时代物品的数量和种类这么多，令他难以置信。他开始收集毛泽东时代的物品。他说，毛泽东虽然已经离世，但他还未消失，大众似乎对他仍然怀有兴趣和好奇。习勒有时候每隔两个月去一次中国，大约一年五六次。在过去20年里面，他为中国藏品总共支付了大约700万到800万美元。他说，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似乎远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但是毛泽东为中国的政治结构和中国人对政府的唯命是从打下了基础，至今仍然没办法完全摆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丹麦玩具制造商乐高在上个星期四宣布，在控告中国公司侵权的诉讼中获汕头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胜诉，这个是维护外国公司在中国权益的一个里程碑。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乐高公司说，两间中国公司制造并销售和乐高之友系列极为相似但是命名为博乐的积木。乐高公司在声明中说，汕头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某一些博乐的产品侵犯了乐高集团的版权，制造和销售这些产品构成不公平的竞争。这就意味着这两间中国公司再亦都不可以模仿乐高的包装，这样有利于乐高在中国市场的竞争。据估计，中国玩具市场的规模达到2000亿人民币左右。法院的判决书中说，某些乐高产品的包装装饰的独特外观根据中国的反不公平竞争法受到保护，这些产品指的是乐高之友。今年较早时候，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决，承认乐高的标识和名字在中国是著名的商标。这个裁决使到乐高在对抗侵犯商标权益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李华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他在纽约读大学，还在大学的中文系那里做助教。今天他就要去跟系主任谈话，要求增加他助教的工资。李华的美国同学 Michael 就陪他一起去。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Wimp， 另一个就是 Guts。
Michael， 我好紧张啊，我唔敢同系主任讲，不如就算啦，我都系唔好要求加人工啦。
What? Don't be such a wimp, Li Hua. You have to talk to her if you want to get a raise.
你头先话咩话 ？Don't be 乜嘢？后边加嗰个系乜嘢字啊
？I said don't be a wimp. A wimp is a weak person, a coward, or someone who cannot take pain. If you don't talk to your boss, then you're a wimp.
哦 ，wimp 就是软弱的人，冇胆鬼或者是怕痛的人。所以你话如果我唔同系主任讲，我就系冇胆鬼等等。wimp 点样拼话
？W-I-M-P wimp。
我真系唔系啊，你先至系 a wimp。上星期你去捐血，针都未吉到你，你就大声叫啦，咁先至系 wimp。
I was not. You were a wimp when you crashed your bicycle. You cried just because you hurt your arm a little.
我嗰次踩单车跌倒，伤得好重。不过点都好啦，女仔喊并唔表示佢系一个软弱嘅人。
Because you are a wimp. Remember yesterday, you couldn't open a bag of potato chips because you were so weak.
我琴日开唔到包薯片，我唔够力，咁都算系 wimp？ 我先至唔系啊！有一次我哋由学校翻去你屋企，一共3公里，你至少休息咗2次啦。呢啲先至系软弱啊
！All right, all right. Stop goofing around.You need to go talk to your boss. If you don't go in there, you'll be a wimp and you'll be broke.
是啊，我不进去讲就加不到人工了，人家肯定会说我没骨气，看来我就没得选，我要进去要求系主任给我加人工。
Well, Li Hua, how did it go?
一啲问题都冇，系主任应承加我哋人工啊。 佢话佢会争取俾我哋加人工，加到每个钟头12.5啊。
Wow, that's not bad, Li Hua. It took a lot of guts to go in there like that.
Guts? 入去讲要好多咩话？你话我乜嘢？你唔好讲我坏话噃。
No. When I say it took a lot of guts, I mean you had to be brave to do that.
Oh, guts 就系勇气。 Guts 唔系动物嘅内脏咩？系咪 GUTS 呢个字啊？
That's right. You can say someone has a lot of guts. That means he is very brave.
Oh, a lot of guts 就系有勇气。 你头先话 it took a lot of guts to go in there. 所以 it takes guts to do something 就系要做某件事，一定要有勇气。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it took a lot of guts for you to come to the U.S. by yourself.
系啊，我一个人自己嚟到美国要有勇气先至得。 你上次喺我朋友屋企唱卡拉OK，呢个都要有勇气噶。You
are right. Americans usually don't like to sing in public if they can't sing very well.
有啲中国人如果唱得唔好，唔中意喺大庭广众面前唱歌，呢个的确系要有勇气。你嗰日就系因为饮咗酒先至咁唱，如果唔系，你就系个 wimp.
So are you. You only had enough guts today because I was here to support you. Usually, you're a wimp.
系啊，你陪我一齐嚟到壮胆，所以我先至有勇气去同系主任倾。不过我至少冇喺翻屋企嘅路上边唞唔到气啊。You're a wimp.
Well, I guess we both are.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就教李华学会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分别就系 wimp， 意思咧就系指软弱、冇骨气嘅意思，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guts， 呢度咧就系指有勇气啦。 好啦，咁今次嘅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嘅时间系第一个钟头。 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咗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激化方式水平激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9挫1/1，Surface ID 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二嘅节目里边啊，我哋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5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谨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